我们一同来打开圣经哈。我们看到罪啊，赎罪祭，我们应该会有四讲讲赎罪祭啊，应该有三讲讲赎愆祭。我们一同来打开利未记啊，第四章，请大家一同来看利未记的第四章啊。我们大家一同来读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第三节啊，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啊，请大家一同来读啊，请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戒，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好，请大家一同读十三节啊到十四节。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牵到会幕前。好，请大家一同看到二十二节，我们看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我们一同来读。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请读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赎罪祭。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啊这样赎罪的恩典。主啊，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正在剧烈改变的时候，看到人的生命在一刹那就没有的时候，主啊，我们不禁先要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接受你以后，我们要去的一个地方是一个永恒的家乡，是一个主啊有你同在的家乡。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也为美国这个国家来祷告，真的是正如你的老仆人 Billy Graham 今天所说的，这个国家要借着这样的一个灾难，他期望整个美国能够转向神，因为罪的缘故。主啊，你也允许一些试验在你自己的百姓身上。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你老仆人的话真是求你来怜悯这个国家，因为这个国家是按着你圣经来立国的国家，应该是有你的祝福，有你的同在。主啊，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当我们来读到利未记的赎罪记的时候，我们也真是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看到你救恩的奇妙跟可贵。主啊，我们也愿意把这样的一个恩典借着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能够传扬出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特别主啊，你自己亲自赐给还埋在那个主啊这个大楼大厦底下的那些还活着的人，主啊，我们求你特别差派天使天军赐给他们力量，主啊，你来帮助他们能够度过这个难关。主耶稣啊，我们向你求这样的恩典。主啊，也赐给那些主啊正在拯救的人有恩典，赐给这个国家的主啊，当他们去做任何军事行动的时候，主啊，也求你主啊来保守。主啊，我们深信正义要伸张，但是求主你也保守美国不陷于更大的灾难。主啊，我们向你来真是求你的怜悯，向你来仰望。当我们居住在这个国家享受一切好处的时候，主啊，我们真是也愿意经常为国家来祷告。我们为你赐给世界上许多的民族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国家献上感恩。主啊，谢谢你，都是你的恩典，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献上感谢，把我们今天晚上的聚集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在我们的当中你自己行走，你的光光照我们让我们真是存谦卑的心，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把荣耀归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早晨我就看到全美国的这个聚会哈，那么也看到真的看到神的仆人Billy Graham 他说借着这样的灾难真是看到美国这个国家呢要回转向神我觉得真是他讲的话确实是打中了一个重点。我记得我八年前在 伯克莱开荒教会的时候啊，我们到了一个美国的教会，教堂非常的大，起码可以坐300人没有问题啊。但是呢，教会的光景只剩下几位的老人家了，因为在伯克莱这个地方非常困难，年轻人都是大学生，伯克莱大学，他们放假的时间都出去玩了，他们不愿意来到教会敬畏神。但这样的教会在早期的时候有300-400人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教会啊，还有一个室内的篮球场，你就知道是多好的设备啊！就看见上帝从前何等的祝福这些神的百姓，而今天呢只剩下一个小小的一个团契，都是老人家啊，走也都快走不动了，为这个教会祷告，没有主日聚会，只剩下一个礼拜五的祷告会。当他们看到我们中国人东方人来这边要租教会的时候，他们非常高兴。有一个上帝老仆人，他就跟我们说，他说我们期望啊，你们在这里啊赶快的发展教会，重新的把福音带到美国人的当中啊。他对我们东方人教会这样的发展，他们真是寄予厚望啊啊！所以我真是看到神真的要借着很多的事情来复兴这个国家。那么我们看见的，其实在圣经的里面呢，我们今天是要讲到这个赎罪祭了。大家都晓得这个罪呢是从亚当带进来的，亚当犯罪。那么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亚当呢跟夏娃呢自己就用无花果树编做一个裙子来自己遮羞。所以我们看见当人类犯罪第一件的事情就是想用自己的行为来遮掩自己的罪行。那么在亚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的当中呢，上帝呢就后来赐给了亚当一个皮子啊。在创世纪第三章，请大家来看一下，当神要把亚当夏娃赎出伊甸园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就为他们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那么这个皮子呢，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一个单数啊，是一件皮子。换句话说呢，这个皮子就是预表了一个被杀的羔羊。那么当人类犯罪以后呢，上帝就开始来预备一个救赎。这一个救赎就是要用这个羔羊啊，这个皮子开始做一个预表。那么我们看见当人类犯罪以后呢，到了创世纪第四章就讲到这个罪的发展了，就在该隐跟亚伯的身上开始发展。那么这个亚伯呢是第一个为上帝寻道的，因为亚伯去献祭的时候，上帝看中了亚伯这个人，同时也看中他的祭物，所以神是看中他的信心在前，然后才看中这样的一个人的献祭。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创世纪第四章的当中，我们就看见一个亚伯是属神的，而一个该隐他同时也去献，但是呢这个该隐所献的上帝不看重，因为该隐这个人呢他在神的面前不是存着一个信心去献的。那么这个该隐呢就代表了一个罪的一个发展，在该隐的身上，当他献完以后耶和华不悦纳，那么该隐就跟耶和华开始大大的发怒啊，变了脸色。这是创世纪第四章第五节所说的，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那么我们就从这样的一个罪的一个发展的当中啊，我们看见了上帝还是对该隐这个人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导。那么在圣经里面第四章第七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耶和华神呢就开始对该隐说话了。神就对该隐说，在第七节啊，他说如果你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如果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要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啊。那个最后那个你却要制服他，在英文里面是用 show 这个字哈，你应该来 overcome， 你应该来制服这个罪。换句话说，神告诉该隐说你应该可以去制服这个罪的，因为上帝要借着啊，这一句话呢来提醒该隐，这个罪虽然可怕，但是是有出路的啊。既然亚伯能够得到上帝的看顾，能够被神所看重，该隐你应该可以的，你应该可以来制服这个罪了。但是因为该隐没有制服这个罪，这个罪啊就会伏在他的面前啊，随时跟着他。那么我们从这个罪的里面的发展啊，一路的就看见了，到了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亚当夏娃所生出来的都没有上帝的形象了。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五章第三节，我们来看一下，到创世纪第五章第三节，我们看到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 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塞特。那么在圣经里面记载这一段的经文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就告诉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生出来都失去了上帝的形象，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成为亚当的形象跟样式。那么亚当的形象跟样式就是指的每一个人都是亚当的地位，也就是罪人的地位。好，那么我们从创世纪里面啊，我们就看到了上帝呢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建造一个神的国度，神也把这样的一个王的君尊的身份呢放在亚当的身上。当亚当犯罪了以后，这个罪入了世界，死亡就是罪的结局，进入到这个世界，整个人类都在亚当的一个这样的罪的里头。那么我们看见上帝的性情呢，他是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请翻到出埃及记34章第7节，我们来看一下。那么神就在这个出埃及34章就在这个西乃山上了，跟这个摩西啊一同来宣告，上帝来宣告他的属性啊，在出埃及34章第6节，耶和华跟摩西呢一同站在那里来宣告，这是一个叫大宣告哈，在这个大宣告的里头把救恩宣告出来。那么我们大家来看出埃及记34章第6节，我们来读一下。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好，我们看见呢，神亲自带着摩西在西乃山上来宣告他的属性，这一段话是非常的重要的。他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谁是有恩典有慈爱的有怜悯的，他不轻易的发怒啊，这个原来希伯来文是延迟他的怒气啊，上帝是延迟怒气的神。所以神对在挪亚洪水的这个世代的人就120年的机会让他们悔改啊，上帝把这样的一个延迟的机会先放在人类的当中，这是一个先恩典后审判，是整本圣经神的作为。神看到人的罪，但是暂时延迟他的怒气啊。上帝不是，所以到了新约的里面，大家记得一个经文嘛，耶稣不是不再来啊，其实是什么？是为了要以单言，单言的意思是让更多的人能接受这个福音，认识这个福音，这是神的一个属性，他要先把这个恩典放在世人的当中。好，那么我们看见呢，所以整个的人类呢，当一出生以后，他就是生在罪里，活在罪里，也死在罪里，这是人的一个光景。那么人既然一出生就拿了一个罪国的护照，人就必须要换一本护照，就好像今天我们来到美国一样，我们都从不同的国家来到美国，但是我们要成为美国公民的话，我们要去宣誓的，就换了一本护照了啊。那这个美国的国家就来保护你，你是美国的公民。那同样的，当我们每一个人类一出生的时候，我们的手上有一本护照，是罪国的护照。这个罪国的护照它需要被改变的，因为每一个人的地位都被这个罪所捆绑，每一个人的地位都被这个罪所定下来，没有人可以超脱这一个罪的一个地位，不可能的啊。那么就好像今天呢我经常跟弟兄姐妹说，假如今天我们在美国做了很多的好事情啊，我们也缴税，我们也做善事啊，孤儿院我也去捐款，非常的好。但是假如我今天在美国没有合法的身份，移民局抓到我，会不会说啊，张先生你太好了，请你留下来啊？不会的，不会的。移民局说，按照美国法律，你必须要回去的啊，因为你是非法的居住在这个地方。同样的，今天我们人类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很想用他的行为，用无花果树叶子做一个裙子，想遮掩他所犯的罪，没有用的。行为不能够解决人类罪的问题，因为那个罪像地心引力把整个人类吸住了，人类需要有一个天上来的方法，需要有一个反作用力，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在整本旧约的当中啊，要让我们看见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人类第一个要解决是罪人地位的问题。那么在利未记的当中啊，我们讲过了，利未记有两个神学重点，一个是如何来到神的面前，既然人是一个有罪的人，那么今天人怎么样来到上帝的面前呢？神是圣洁的，神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是100%的公义的。那么我们既然是在一个罪的地位的里头，这位圣洁的神、公义的神就不可能不看我们的罪， 他要百分之百的定我们的罪，那么这个百分之百的定罪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亡，所以全人类都在死的咒诅的当中，在亚当的咒诅的里头。那么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当中啊，在利未记的里面呢，神就借着西乃山就开始启示摩西了。那么耶和华神要开始为人类来做一个出路，这个出路就是用赎罪，用这个赎罪祭来开始做预表了。当耶和华神把一个皮子啊给了亚当的时候呢，给了夏娃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他一个人类一个出路的方法。这个方法是神要亲自为人类来预备一个羊羔，并且宰杀了。只有神的手所预备的那个方法，才能够遮掩人的过犯。那么我们来看见，到了利未记的时候，上帝就开始来启示这个赎罪祭了。在这个赎罪祭的里头，神就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个赎罪的重要。那么我们读过了燔祭，读过了素祭，读过了平安祭，这三个祭你们发现它都是自愿的。所以他说，若有人要献燔祭，若有人要献素祭，若有人要献平安祭，这个若字是很重要，表示你甘心情愿的啊，你今天愿意你就赶快去献。那你觉得你还没预备好，那么你只是去献，心不在那里啊，那个就没有什么用啊。这是新旧约里面都强调，那个信心的奉献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到了这个罪祭的里头，那就不一样了。赎罪祭跟赎愆祭里面，他并不是讲若你犯罪了你去献赎罪祭，他不是这样讲了。但他告诉你说，如果你犯罪的话你应该怎么样，你就应该这样啊。他不是说你犯罪了以后啊，若是你想去的话你再去献，哦，那不是了，你有罪了你就应该如何。所以在这个赎罪祭跟赎愆祭的里面，跟前面的三个祭是不一样的。在这两个祭的当中呢，就要表达我们如何的来除罪这个问题，能够在上帝的面前能够被神来接纳。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罪这个字呢，其实呢就是打不中的意思。那么我们来看利未记第四章第二节哈，我们大家来看一下第二节。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那么这个误犯呢，就是指一个无心之过，一个无心之过。那么误犯的意思呢，就是错误的犯罪，它的重点就是打不中啊。今天我们去射箭场上去射箭的啊，我们一箭射出去，哎呀，红心没中啊，没有射到红心，这个打不中就是指的这个误犯。换句话说，就是没有达到那个上帝的心意，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那么这个罪的这个字呢，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创世纪第四章啊，那个地方我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啊，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耶和华跟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这个罪字第一次被上帝宣告出来是在该隐的身上啊，这个罪的意思就是打不中的意思。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误犯的它的重点就是不种地，没有打中那个红心。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的里面呢，就把这个打不中呢来描写到全世界的一个人类了。全世界的人类在上帝的面前都是误犯，都是打不中。因为我们刚刚读了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人类是亚当的后裔啊，有亚当的形象，有亚当的样式，人类已经失去了那个上帝的形象跟上帝的样式。所以当上帝造人的时候，人应该要有上帝的形象，上帝的样式，要能够来做上帝的标准。但是因为人类犯罪，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打不动那个红心，所以全人类都在一个罪的里头。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啊，请大家来翻一下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在圣经的里面呢，就把全人类都圈在罪的里头，圣经把我们都圈在罪的当中，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在上帝的眼光，全世界的人都是罪人。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罪呢有误犯的罪，但是还有一种罪呢，就是强硬的罪。所谓强硬的罪，就是呢强硬的来抗拒上帝。那么这个跟误犯有点不一样的， 误犯呢是打不中，是错误的犯罪，那么可能是无心之过啊，可能是不知不觉啊，你做错事了，但是你不晓得，当上帝的标准出来的时候，或是有人提醒的时候，你才知道这就误犯了。还有一种罪就是故意的罪，所谓故意的罪呢，就是故意向上帝的权威来挑战，这样的罪也记录在圣经的当中。那么在赎罪记的当中，所谓故意的罪、强硬的罪来反抗上帝的罪呢，我们就看到一些例子了。请大家先看到法老啊，在这个法老，埃及的法老当中，大家都晓得有十个大灾啊，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十个大灾。那么在这十个大灾的当中啊，第一灾到第五灾，上帝给法老机会悔改的啊，那个主词跟动词啊不太一样的，神还感动这个法老让他悔改。但是当法老到了第六灾开始，当第六灾开始的时候，一直到第十灾，上帝就任凭法老刚硬了啊，这个不一样的。前面是神还感动法老，让他有机会让他的百姓到外面去来侍奉耶和华。但是从了第六灾啊，从这个希伯来文的文法来分析啊，从第六灾到第十灾这后面这五灾，上帝就任凭他了。所谓的任凭，就是神就不感动他了，因为给他机会太多了。那么我们看见这一种任凭的罪，在新约有没有教导呢？有的，请大家翻到啊《帖撒罗尼迦》里面来看一下，请我们一同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啊，请大家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我们一同来读一下第十节到第十一节。第十节第十一节啊，在新约的294页，请我们一同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十节跟第十一节啊，请一同来读啊。他说，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好，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在旧约里面就是指那个法老了。那个法老有机会的，上帝第一个灾其实就是警告他，第二个灾再警告他，一直警告他，前面五个灾都过去了，他还不相信神的大能，第六灾我任凭你了，看你要怎么做。最后到了第十灾的时候，这个时候法老整个这个埃及的长子就被啊上帝把他杀掉啊。那么这个任凭呢，这两个字呢，在罗马书里面也讲的，请你翻到罗马书来看一下。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罪论的当中啊，这个误犯是可以得到上帝的救赎，但是如果生发那个不爱真理的心，上帝的话屡听但是屡次的不愿意来接受的话，那么圣灵不感动他，就任凭他。罗马书第一章24节，我们来读一下，他说，所以神就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第26节请读，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好，停在这里。第28节请读，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神不是不给这些人机会，但是当这些人心里刚硬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管教的手出来，审判的手出来的时候，就任凭了。那么在新约旧约的当中都有很多的例子。那么在旧约的当中，除了外邦人的当中是法老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外呢，还有一个例子是在犹太人身上的。这个犹太人身上就是当时的大祭司以利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撒母耳记上，我们来读一读。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呢啊，那么我们来看第二章，请先读一下。当时以利的家庭是犯罪的，他的两个孩子不认识耶和华，并且以利的属灵光景非常的差，他也不去教养这两个孩子。到了撒母耳记上第二章27节的时候，有一个神人啊就到以利家对以利说了，耶和华如此说啊，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 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紧了。所以当这个神人呢、啊，把这个以利家的这个罪啊指出来以后，那么就说了，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啊，没有尊重上帝。好了，请大家翻到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这时候撒母耳在以利的家的当中啊来学习，那么撒母耳呢第一次得到上帝的启示了，神就跟撒母耳说话，请读第十四节哈、啊，请读。所以我向以利家启示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现祭啊，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看到没有啊？这样一个罪就是一个任凭的罪啊！上帝就要来审判这个以利的这个家庭。那么这个以利的家庭，大家都最后知道，以利跟他两个孩子三个人同时间死掉啊，跟这个非利士人打仗，同时间以利最后是听到了约柜被掳，从椅子上跌倒啊，惊吓而死。好，那么我们看见的啊，所以这个罪的动机呢，我们需要来明白一下，一个是误犯，一个是隐而未现啊，不知道的罪，后来别人指出来，那么知道是错了，好，赶快去做。所以我们来看利未记第四章第十三节，讲到以色列全会众若行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的罪是隐而未现的，会众看不出来，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赶快去献公牛犊为赎罪祭啊。所以一个是误犯，一个是隐而未现的罪，后来被人家指出来，那么知道了就赶快去献祭，能够把这个罪的问题能够解决。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罪的动机呢，如果不是那一种任凭式的刚硬的，那么我刚刚讲的法老的这样的一个审判，在神学的里面啊，就讲到所谓的刚硬式的审判啊，这个叫做刚硬式的审判。上帝看到这样的人太刚硬，时候到了，恩典是有限的啊，神的恩典足足够人用，但是恩典够的时候，神的另外一只手，审判的手出来就要击打他了啊，这是神做事的法则。但是原则是先恩典后审判，所以读新旧约记住这个原则啊。你读到那些上帝要伸手的时候，不是上帝不给这些人机会啊，很多人读到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上帝叫约书亚进去打打杀杀啊，就马上对圣经大有怀疑啊。其实不是的，神给迦南人有四代的机会悔改，400年，这400年当中，这个罪一直存在迦南地的。那么这个迦南人对罪的问题始终不悔改，那么时候到了，上帝就差派约书亚进到迦南地为神来除罪啊。所以我们看见恩典在前面，审判在后头。好，那么我们回过头来，既然罪的动机有不同，那么有些罪神是要赦免的，那么有一些罪被指出来明知故犯，并且是累犯，一直犯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就成为一种任凭式的刚硬式的，那么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好，那么我们来看在这个献祭的里面呢，我们刚刚所读经文当中，在赎罪祭的当中就有四种的身份。第一个我们来看了，在赎罪祭的当中它分得很清楚的，第三节他说受膏的祭司犯罪，那么这个受膏的祭司，这个受膏者的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啊，这个膏的意思就是弥赛亚啊。那么这个后呢，那么就会使整个以色列陷在罪的当中。那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讲到以利啊，其实是大祭司啊。我们刚刚谈的这个以利，他是一个大祭司，但是这个大祭司呢，老眼昏花呀，耶和华的话非常的稀少，他的属灵的光景也非常的差啊。我们在平安祭的当中，我们讲过他的两个儿子啊，当人家去献平安祭的时候，祭肉都还没有，纸油都还没有烧，就来不及要把祭肉去抢走了哈。你看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祭司，就是这样的属灵光景。那么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大祭司呢，你就晓得把整个的以色列人就带到士师时期的那样的一个黑暗的时代。所以以色列人呢，受到这样的一个属灵光景的影响，整个以色列人就被外邦人来欺负。那么我们翻到士师记里面，我们来看到第三章，我们来看一看。到了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呢，请大家啊一同来看第六节。 整个的士师的时期呢，以色列人属灵光景非常非常的差。当然呢，这个属灵光景差有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当时的祭司本身犯罪也犯得很大。那么我们看士师记第三章第六节，请大家读一下：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所以我们看见在士师的时期，这些受膏的祭司呢，因为没有忠心的传上帝的话，没有教导，以至于以色列人呢，在属灵的事情上就非常的放纵了。当他们去拜假神，并且借着婚姻跟迦南地这些外族通婚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异教的风俗带到以色列人当中，同时呢，也把以色列的整个的属灵光景带到另外的一个方向去。那么我们今天就想到，看到这个祭司既然是这么重要的话，那么你就晓得今天在神的国度里头啊，做神出口的就很重要了，因为他会影响的。所以一个上帝的仆人一定敢在教会当中讲罪的问题，这是很基本的。所以我今天非常佩服这个 Billy Graham 啊，不愧是上帝的仆人啊，能够在总统这么多总统的面前，可以讲说在君王的面前啊，在这么多其他这个宗教领袖的面前，他只有他讲到这个罪的问题啊，这个是一个上帝的仆人啊，他真的敢讲，他真的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他愿意整个美国人回到上帝的面前啊。所以我相信呢，神真的是要真的要祝福啊，祝福这样的仆人。那么我们看见今天在教会的当中，我们看到在罪祭的当中，既然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都陷到罪里头，有这么重要的话，那么我们就晓得今天我们需要来选择一个敢讲真理的一个仆人，这是太重要了。但是弟兄姐妹，敢讲真理的仆人通常不受人的欢迎啊，不太受人欢迎，因为人的耳朵啊，大部分的人都不太喜欢听那个刺耳的话啊，这是在21世纪的当中啊一个特点。所以在新约的圣经讲啊这个到末后的时代，人的心是刚硬的，人的耳朵是听不进真理的，但是真理的话像真光一样照在黑暗的里头，人是受不了的。但是我们从赎罪记的当中，我们就看见受膏的祭司他既然能够影响到整个的会众，整个的国家的话，那么我们就看见这样的一个地位身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好，那么我们看见第二个身份是什么，叫全会众。请大家看到13节，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那么这个全会众到底是指什么人呢？请大家看15节好不好，请大家看15节，我们一同来看15节啊。会中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好，这个会中的长老其实就是指的那个全会众啊。那么这个全会众这个字呢，它表面看起来是指的以色列老百姓，但是原来的这个希伯来文呢啊，这个字到了74译本的时候用的时候，就是指的在耶稣基督时代有一个公会，犹太人不是有个大公会吗啊，这个叫做 Sanhedrin 啊，这个大公会。那么这个大公会保罗是其中的一个，他是法利赛人，这个大公会当时是掌管整个犹太人的这个司法，他们有这个权利的啊，他们掌管了这个宗教法啊，在这个大公会的当中，等于是犹太人虽然没有国家了，但是犹太人他还有一个啊，非正式的一个组织，都是大公会在掌管。所以这个大公会的成员就好像今天在美国的国会一样，他是很有权力的。他们虽然没有一个正式的啊，一个政府的机构，政府是罗马政府，但是呢，在这个民族的当中，这个大公会啊来掌管整个的犹太人。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大公会如果犯罪的话，就是指的当时在以色列当中的这个长老。以色列全会众就是指的那些长老犯罪。那么我们看见这些长老呢啊，其实呢在旧约的里面的以色列人有案例长老的，到了新约的当中呢，监督啊，这是希腊人啊，希腊人用的这个希腊文就叫做监督了啊，罗马帝国就叫监督，一样的意思，长老监督啊，牧师是一样的。那么这一类的人如果犯罪的话，同样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那么这个啊长老的犯罪呢，我们在旧约的当中可以讲说是带领以色列人的那一些负责的那些人。 弟兄姐妹，大家都晓得这个大卫哈，大卫也是带领以色列人。大卫当然是一个君王啊，不过这个大卫的权柄哈，他是属于政治方面的权柄。那么大祭司的权柄是属于宗教方面的，是受膏方面，受膏的祭司是宗教方面的权柄。大卫是属于这个政治方面的，那像官长一样啊。那么这个长老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呢，等于是做管理的。当大卫犯罪的时候，就影响到整个以色列人，所以这个长老犯罪哈，以色列全会众犯罪，也就是长老啊，像今天的长老、牧师监督犯罪的话，这个影响就非常的大了。好，那么我们看见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了。当大卫到了他国家都立定之后呢，这个大卫呢就犯了一个骄傲的罪，在撒母耳记下第24章，当时大卫呢就开始去数点民数。那么这个时候元帅这个约押呢就劝大卫了，他说：“大卫王，你干脆不要数了哈。”其实当时国家太平，上帝已经很祝福他，叫他不要去数点民数了。你看见这个大卫哈，他做错一件事情了，结果呢就得到了灾祸。那么当大卫做了这个事情，先知加德了就得着耶和华的话，在撒母耳记下24章11节，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加德，就是大卫的先见，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的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七年的饥荒，是你在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是你在国中有三日的瘟疫呢？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所以你看见当大卫犯罪的时候，大卫虽然是一个人犯罪，但是因为大卫是管理以色列人政府的一个君王，他有这样管神赐给他这样管理的权柄。那么当他犯罪了以后，就影响到整个以色列人的光景，整个以色列因着大卫犯罪，那么就看见啊这样的一个瘟疫哈，整个就降到以色列当中了，这是非常的厉害了。好，那么我们就看见呢，这就是所谓的啊这样的一个全会众，是指那些长老们啊。好，那么我们看见第三个在赎罪记里面分出来了，请大家翻到利未记第22章，讲到官长了啊，官长犯罪。那么这个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那么这个官长呢，当他犯罪，当他自己知道了，同样的要献赎罪祭。这个官长同样的意思也是管理百姓的官长。那么这个官长呢，在出埃及记22章28节的当中就有记载，请大家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22章28节。好，我们一同来看出埃及记第22章28节，在旧约的96页，我们一同来看一下。那么在旧约的出埃及记22章28节，我们来读一下，他说：“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好，那么这个官长可以等于是支派的首领、家族的首领，或是军中的统领这一类的哈。以色列有12个支派，各个支派的当中有统领的哈，有这样的一个首领的。那么当他们犯罪的时候，这个会影响到这个支派，当然影响的范围就稍微小一点了。大家记得当雅各年老的时候啊，他为他的12个孩子来祝福，老大是谁啊？啊，老大流变，对不对？啊，流变呢放纵情欲，所以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因为这个流变后来啊就没有得到太多的祝福。西缅跟利未是怎么样？杀人太凶残啊，这个在创世纪49章的记载。那么这个西缅跟利未呢，上帝就说了将来不会有土地的。哎，你看利未后来因为后来又被上帝拣选啊，或者是利未人没有土地啊，他们就散居在其他的支派的当中。那么西缅这个民族到后来的发展一样的是散居在别的民这个支派的当中。你看到没有，当这些12个支派的这些流变、西缅跟利未，当他们当时犯罪的时候，这个老雅各啊他非常厉害了，他年轻的时候非常血气，但是当他老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上帝的心意了，他就用属灵的权柄来开始做这些祝福的工作了。所以就把 这个长子的名分给了约瑟啊，约瑟得两个孩子就得了，各得一块地，长子得双倍的祝福嘛，所以各得了一块地哈。那么就把这个弥赛亚的祝福就赐给了犹大，所以耶稣基督就从老四犹大这个支派出来了。哦，所以你看见当时这十二个众子哈，老大、老二、老三哈，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最后当老雅各年老要被主接走的时候，他给他们祝福，每一个人的祝福就不一样了。啊，这就很厉害，你就晓得这个影响啊，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了。啊，这就是当时圣经所讲的这个官长啊，犯罪每一个各个支派啊，你所影响的范围啊，就在你的这样的一个带领的支派的当中。好，我们看第四个啊，就是讲到民中犯罪了啊，民中犯罪，请大家翻到利未记第四章二十七节。这个民中呢，非常的有意思，一般的人可以讲说是指着以色列人，但是这个民中呢还有更美好的意义了，这个意义就是居住在迦南地的外邦人。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当犹太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还是有其他的民族存在迦南地的。那么我们以前查经的时候讲过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帝所启示的这些献祭，外邦人可不可以用？可以的，在民数记里面记载得很清楚。所以当这些外邦人同样的居住在这个迦南地，是上帝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他们也要同样的要同心的来遵守上帝的律法啊！因为这个地是神在那里做王，神要掌权。所以这些外邦人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当他们也误犯的时候，诶，很奇妙的，上帝就借着赎罪祭的这一个条例的当中，给那个外邦人居住在迦南地的人也有一条出路，让他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啊。弟兄姐妹，当你读到第二十七节的时候，这个民中若有人行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啊，误犯的罪，你要想到这个民中主要的还是指外邦人，居住在迦南地的这些外邦人。那么其实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神的心意已经很明显，在旧约的里面就是要把救恩放在外邦人的当中，这是神做法。不过呢，在旧约的当中，神是要借着犹太人这个祭司的国度把救恩怎么样传扬出去。外邦人犯了罪了，今天要来献赎罪祭，那么他们需要透过利未人了，透过犹太人这个整个祭司国度的体系，他们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啊。所以神在犹太人的身啊，这个啊，整个的这个民族的当中有很大的心意，他们做祭司啊，要把外邦人同样的带到耶和华的面前。好，我们看见这四种人有四种不同的身份，因着地位的不同，所以受膏的啊这个祭物也不同。受膏的祭司是属于亚伦大祭司的系统，当他犯罪的时候影响特别特别厉害，是整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那么这个以色列长老犯罪也是一样的，也是会影响到全会众的啊，因为这个长老都是做管理的啊，能够带领整个以色列的。那么我们看见，所以这两类的人，受膏的祭司跟全会众，他们所用的祭物就是用公牛犊了啊，这个牛的力量是很大的啊，是用一个比较贵重的一个大的一个祭牲呐、啊，能够献给神啊，能够来做赎罪祭。那么这是因为他们的地位崇高，当他们软弱误犯的时候，影响的范围也大，所以就需要用公牛犊这样的一个祭物来表达。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官长呢跟民中影响范围就稍微小一点了。那么这个官长犯罪呢就用公山羊啊，这个官长用公山羊，那么这个民中呢就用什么母山羊了。你看这个母的哈、啊、大家晓得母的是比较不值钱的啊，那么但是在一般哈 啊对不起哈、啊、不要多想哈、啊、这是神说可以用母山羊哈、啊，但是这个母山羊哈、啊，母山羊通常比公山羊啊便宜一点。那么为什么在民中要用母山羊呢？那很简单，因为老百姓不像那些官长，老百姓不像那些祭司，老百姓不像那些长老这样的有收入哈、啊。一般的老百姓可能家里比较贫穷啊，所以上帝允许他们用比较便宜的祭物带到上帝的面前。其实更重要的一点，这些祭物只是表达那个罪的影响的范围，所以也表达他们地位的不同，罪的影响的范围不同，所以就用不同的祭物。那么我们看见在旧约的当中啊， 因着地位的不同，所以祭位的大啊，这个祭物的大小就不同，就是表达了有不同的影响力。那么我们从这样不同的祭物的当中呢，我们看到一个更有意思的真理了。虽然祭物不同，虽然地位不同，但是所得的结果相不相同？哎，这个就是上帝的奇妙了。啊，大家讲到母山羊，你们就在笑哈。我说母山羊不值钱哈，你们就开始笑了。但是这个母山羊如果凭着信心去献的话，罪照样怎么样，可以得赎的啊。所以这个结果都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个结局是一样的话，大家应该非常高兴了哈，应该是非常高兴。结果我看就是神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设定的方法。那么既然功效都是一样，赎罪的结局都是一样，那么不同层面的人献不同的祭物所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话，那么可见上帝所看重的一个更深的就是那个信心的功课。那么我们看撒母耳记上15:22，那么撒母耳记上15:22，撒母耳就对扫罗说啊，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啊。其实神要借着不同的献祭，真正神看重的是什么？一个人内心的信心加上悔改，这才是真正上帝要看的。所以我们看见在整个律法的教导，虽然用不同的祭物来表达不同的地位，犯罪的影响力不一样，但是真正要表达的是一个内心的一个层次了。那么在新旧约的里面呢，都把这个祭物呢做了一个解释。到了新约的当中呢，我们看希伯来书10:3，我们来看一下，在赎罪祭的当中，这一些的祭物呢，其实当以色列人去献的时候，是要叫他们提醒他们想起人的罪。请看希伯来书10:3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希伯来书10:3啊，我们来读321新约哈，请读。他说：“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好，每一年大祭司都要为全以色列人的罪进到至圣所的当中。当这个祭物被表现出来的时候，只是提醒以色列人我们是有罪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赎罪祭的时候，大家都当然知道，这个赎罪祭也是预表到基督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有的祭物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那么当我们看到这样的祭物的时候，在旧约的里头就要显明一个真理了，原来在上帝律法的面前，在神的标准的面前，人人都是罪人，人人都应该来到神的面前，借着信心献上这样的一个祭物。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新约不献祭的，但是我们在新约的当中，当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的时候，第一个要想到的是什么？我们是罪人，如果我们不是罪人的话，不会有十字架的。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祭物，旧约所献的这个祭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他就是一个被杀的羔羊。那么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第一个想到我们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啊，这是一个灵命晋升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赎罪，原来是耶稣基督今天赎我的罪。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第一个看到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要献上感恩，原来我是一个罪人。就好像那个祭物在旧约的时候，当这些人去献祭的时候，不过是叫人想起他的罪一样。所以当彼得啊，耶稣基督叫他去打鱼，对不对？彼得不愿意去嘛，后来说哎，我依从你，挺勉强的哈。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说你去下网，那个网加了一个 S 啊，换句话说你把船上的网全部下下去。那么这个彼得呢，听是听了，不过有点小信啊，只下了一张网。那么这一张网它就险些怎么样拉不上来了，这个网都要破掉了，鱼太多了，并且一艘船呢、装不完，还要呼召第二艘的船来装。当彼得这样去经历的时候，最后彼得讲了一句话，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什么？我是个罪人。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你看到当耶稣基督啊在教导门徒的时候，都告诉他们，引导他们在生命的层次里头，第一个你要来跟随主的话，第一个你要看到你的原来的地位是什么，原来的地位不过是一个罪人。既然是这样的一个身份，今天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了，那么当我们去服侍， 当我们去做任何神的工作，我们做人处事，我们相处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不会骄傲，第二个不会嫉妒，因为很简单，我是罪人嘛。今天我这个罪人到了教会，上帝接纳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救恩的根基上，我来服侍，这个时候就是一个爱心的表达了。啊，原来是不配的，原来我是罪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这个被杀的羔羊，这个十字架今天救了我。所以当我们看到教会的十字架，第一个就要想到我不过是个罪人。当我们看到这一层的时候，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的在教会的服侍啊，就会开始灵命晋升。所以灵命晋升第一个是你发现你自己是不配的，这很重要。所以你看见了这么多的这个器物，不过是要显明人的罪。那么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心就开始被改变。所以整个的旧约的这个赎罪祭呢，其实是要把人引到耶稣基督那个地方。我们看加拉太书3:24，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赎罪祭的里头，最一个消极的目的让人看到自己是罪的，但是有一个积极的目的，就是借着这个赎罪祭啊，让人看到自己是误犯的，自己有隐而未现的罪，让人凭着信心谦卑在神的面前。那么一个真正的一个目的乃是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加拉太书3:24，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经文的当中就告诉我们，那么整个的这个设计，整个上帝的教导，律法就是教导， Torah 是一个教导，在这个教导的当中，在赎罪祭的里头，第一个让我们消极的看到我原来是罪人，我是一个不配的，我是必死的，我没有希望，我毫无盼望，我们的地位不过是如此。那么积极的借着这样的一个献祭的一个礼，让我们看见这个被杀的羔羊可以赎我的罪。那个这个被杀的羔羊大家很清楚，就是预表基督的。所以积极的就让我们在旧约的时候就来盼望一个真正的一个被杀的羔羊来到。那么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我们看到我们是一个罪人，接着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一个更深的一个诚意，就是借着十字架，我们今天献上感恩，我们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赦免，我们改变。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律法的教导当中啊，那么整个的赎罪祭啊，他要表达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层面，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第一个就是要认罪，要悔改，这才是赎罪祭当中，在律法当中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看见呢，在赎罪祭的当中，四种不同的身份呢，献不同的祭物，但是所表达的真理都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啊，不管是在教会当中做任何的服事，当我们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影响的范围会大。当我们只是在教会当中，虽然没有太多的服事啊，做一般的弟兄姐妹，犯罪的时候影响会小，不管大还是小，都是需要借着赎罪，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啊，借着认罪来到他的面前。每一个人所从事的这个过程，所得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啊。这就是在赎罪祭的当中，我们在第一讲的当中，我们看见四种不同的身份所得的结局都是一样，看到耶稣基督救恩的一个可贵。这个十字架，不管是高官，不管是平民，不管是乞丐，不管是中国人，不管是美国人、非洲人、黑人、白人、黄人，只要是人，只要是接受他，得到的结果都一样，不管你在任何的地方。这就是一个奇妙的一个预备，让我们一同啊，借着这个赎罪祭的第一点，我们先来献上感恩哈，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主啊，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都要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这个赎罪祭，主啊，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原来的身份，原来是不配的，原来是亚当的后裔，有亚当的形象跟亚当的样式。主啊，借着你在西乃山上，你来晓谕摩西，你已经为犹太人来预备了这个方式，让他们靠着信心来献祭。当他们凭着信心来献祭的时候，这些的祭物也就是预表了耶稣基督你自己。主耶稣，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感谢，谢谢你今天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主啊，你的十字架大有功效，不管是各色的人种，不管是讲什么样的言语，主啊，只要是愿意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来接受的，所得的结局都是一样，都是能够得着这个永生的啊，这样的一个奖赏。主耶稣，我们就来到你面前，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在赎罪地的当中，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原来是不配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我们原来借着你自己的救赎，如今成为一个蒙恩的人，这样的一个地位的时候，我们就乐意的来到你面前献上感谢。主啊，正如彼得他所说的，我们不过是罪人，但是主啊，谢谢你，当彼得说你要离开他的时候，主你没有离开他。主啊，当我们说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主啊，你也不离开我们，因为你正是要在世上来寻找这一些有罪的人。谢谢你，因为你看重的是一个内心的悔改，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赎罪祭，让我们更深的能够来看到赎罪祭里面属灵的含义。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在教会做服事的，我们更要在你的面前求主来怜悯，求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因为地位越高，犯罪影响就越大。求主特别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主啊，我们也这时候特别为美国总统来祷告，因为他是官长，他是会中的长老，主啊，是你所高立的，主啊，来治理管理这个国家的。当他软弱的时候，整个国家同样的会陷到灾难的当中。我们在这个时候借着赎罪祭，特别为布希总统跟那些阁员来祷告，主啊，求你施恩的灵不断的在他们的心中，主啊，敬畏耶和华的灵在他们的心中，主啊，你赐给他们天上的智慧，主啊，让他们在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尊主为大。我们谢谢你，因为他们的影响实在太大，不只影响我们，也会影响全世界。我们真是在这个时候特别为他们来祷告，主啊，求你来帮助他们，因为你祝福他们，也就是祝福了我们这些老百姓。我们谢谢你，在你面前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